弟兄姊妹早，
弟兄姊妹早。
作为基督徒呢，我们都知道神赐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权柄。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都知道神赐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权柄，
就是可以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就是可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去祷告。
并且我们都知道，
并且我们都知道，
神不单是喜悦我们为自己祷告，
神不单止他喜悦我们为自己祷告，
神更喜悦我们为别人代求，
神更加喜悦我们为别人代求。
可是有时候，当我们反省我们代祷的内容的时候，
但是有时候我们反省一下我们代祷的内容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很重复很空泛，
可能会觉得很重复和空泛，
来来去去都是那几句，
来来去去都是那几句。
我们怎么样可以在代求的事情上更进步呢？
我们怎样才可以在代求的这件事上更加进步呢？
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的里面，
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
亚伯拉罕为所多玛城的人的代求是我们很好的榜样。
亚伯拉罕为所多玛人代求的这个例子是我们做得很好的榜样。
经文开始的时候写到有三个人，
一开始的时候他们讲到有三个人，
就是神的使者以及神自己，
就是神的使者和他自己。
他们来是要告诉亚伯拉罕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他来是为了告诉亚伯拉罕听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就是我们上次看过的撒拉要怀孕生子的事情，
好消息就是我们看到的说撒拉要怀孕 生仔的事，
而坏消息就是神要毁灭罪恶满盈的所多玛以及俄摩拉城，
而坏消息就是神要毁灭罪恶满盈的所多玛和俄摩拉城。
神要在这两个地方施行他的公义，
神要在这两个地方来施行他的公义。
而因为神要让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裔去学习遵行他的道，
因为神要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去遵循他的去学习遵循他的道，
他们要知道什么是公义，
他们应该知道要学习什么叫做公义，
什么是罪恶，
什么叫做罪恶。
所以神要把这个事情告诉亚伯拉罕，
所以神要将这件事讲给亚伯拉罕听，
好让他知道不是因为那个城的人他们很不幸运所以呢遭毁灭，
要让他们知道那个城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幸运所以遭到毁灭，
而是因为神的审判临到了，
而是因为神的审判临到了。
而当亚伯拉罕知道这个事情以后，
而当亚伯拉罕知道这件事之后，
他第一个反应，
他第一个反应
就是为这个城的人代求，
就是为这个城的人代求。
从23到32节就是他代求的内容，
从23到32节就是他代求的内容。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亚伯拉罕代求的对象，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亚伯拉罕他代求的对象。
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他是住在所多玛城的，
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的侄罗德是住在所多玛城的。
可是亚伯拉罕的代求并不只是为着罗德或是他的家人，
而亚伯拉罕的代求并不是仅仅为了罗德和他的家人，
他并不只是向神说啊，神啊，求你救罗德和他的家吧。
他没有就是这样说，神啊，麻烦你救下罗德他的家人吧。
事实上从头到尾亚伯拉罕都没有提到罗德的名字，
事实上从头至尾亚伯拉罕都没有提到罗德这个名字。
他是为整个城的人来求告神，
他是为整个城的人去求告于神。
这的确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事情，
这个的确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事。
很多时候我们的代求都是为我们的家人我们所爱的人，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代求都是为我们自己的家人和我们自己所爱的人，
这并没有错，
这个并没有错，
我们是应该为他们祷告，
我们是应该为他们祷告。
可是我们的目光要放远一点，
但是我们的目光应该放远一点，
不但为我们身边的人祷告，
不单只为我们身边的人祷告，
也要为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祷告，
也要为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去祷告。
亚伯拉罕很可能不认识索多玛城的大部分的人的，
亚伯拉罕很可能他不认得索多玛城大部分的人，
可是当他知道神的审判要临到的时候，
但是当他知道神的审判要临到的时候，
他对他们存着怜悯的心，
他对他们存有怜悯的心，
就为他们代求了，
就为他们代求了。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也要有这样子的胸襟，
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胸襟。
我们不但每一天的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祷告，
我们不单止每一天为我们自己的家庭、父母和小孩子祷告，
我们要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我们的邻居祷告，
我们也应该为我们的朋友、同事和邻居去祷告，
我们更应该为这个国家或是外地的地方来祷告，
我们更加应该为这个国家和外地的地方去祷告。
当我们在新闻里面看到一些人的悲惨的遭遇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一些人的悲惨的遭遇的时候，
我们除了慨叹一声说啊真是不幸以外，
我们除了感叹一声啊真是不幸啊，
我们做基督徒还可以为他们祷告，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更加应该为他们祷告。
我想大家可能最近都有留意到在新闻里面的一些事情，
我想大家都有留意到今天、现在最近有些在新闻上有些事。
最近在国内、在50天以内已经发生了好几宗这个有人到这个幼儿园小学去、砍伤人的意外的事情。
在这50天之内都有发生了有人去幼儿园去
在中国，
在中国有人在幼儿园去幼儿园去砍伤一些人的事发生，
那些小孩都是很无辜的，
那些小孩都是很无辜的，
可是他们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却遭到这么大的伤害，
但他们在这么小的时候就遭到这么大的伤害。
我们想象一下，
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那是我们的儿女，
如果那些是我们的子女，
我们的心会有多痛呢？
我们的心会有多痛呢？
当我看到新闻上面这些小孩的遭遇的时候，
当我看到在新闻上这些小孩的遭遇的时候，
我也为他们祷告，
我也为他们祷告。
虽然他们可能他们的父母都不认识神，
虽然他们的父母并不认识神，
可能
他们的父母不认识神，
但是神是爱他们的，
但是神是爱他们的。
我们可以求神去安慰他们、医治他们，
我们可以求神去安慰和医治他们。
同样在教会的层面，
同样在我们教会的层面，
我们不单是关心我们自己团契的需要，
我们不单单只关心我们自己团契的需要，
不单是关心我们中文堂的需要，
不单只关心我们中文堂的需要，
我们英文堂的需要，
我们英文堂的需要，
我们在神的国里面同样要为其他的神的事工来祷告，
我们在神的国里面同样要为神的其他事工去祷告。
所以我们在周刊后面每一个礼拜都有这个代祷的事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个礼拜都有一个代祷的事项，
就是要鼓励弟兄姊妹不单为教会祷告，
这个就是为了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不单为教会祷告，
我们也要为在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地方的神的事工来祷告，
我们也要为在澳洲为其他的地方为神的事工去祷告。
而在亚伯拉罕为索多玛城的代求的里面，
在亚伯拉罕为索多玛城代求的里面，
如果我们仔细的来查考圣经，
如果我们仔细地查考一下圣经，
会发现这是特别难得的，
会发现这个是特别难得的。
因为索多玛城的人他们不但不是亚伯拉罕的朋友，
因为索多玛城的人他们不单单只不是亚伯拉罕的朋友，
其实他跟他们以前曾经有过过节，
其实他们以前和他们曾经有过过节，
在创世纪14章里面记载，
在创世纪14章里面记载，
当时索多玛城的人受到外敌的攻击，
当时索多玛城的人受到外敌的攻击，
把罗德以及其他城里面的人一同掳去，
把 把罗德和其他城里面的人一起俘虏去。
那亚伯拉罕就带着他的仆人把他们救回来。
那亚伯拉罕带着他的仆人将他们救回来。
那很自然的，我们会觉得他们应该大大的去感激他。
那很自然，我们会觉得他们应该大大地感谢他们。
可是当时索多玛王他是怎么对亚伯拉罕说的呢？
但是当时索多玛王是怎样对亚伯拉罕说的呢？
在14章21节，
在14章21节，
当时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
当时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
你把人口给我，
你把人口给我，
财物你自己拿去吧，
财物你自己拿去吧。
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
是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不但是不感激亚伯拉罕把他们救回来，
他是不单止不感谢亚伯拉罕将他的人救回来，
他还跟他说要把他建立而得的掳物跟他来对分。
他还提议将他建立和得到的掳物、俘虏的物和他对分。
就是说因为当时他不但是把索多玛城的人救回来，还俘虏了一些人。
因为他当时不单止把索多玛、人的救回来，而且还俘虏了一些人。
然后索多玛王就说，那钱财呢你就拿去，人就给我。
那索多玛王就说，钱财呢你就拿去了，但人给我。
简直就是忘恩负义啊。
简直就是忘恩负义。
他有什么权利去向亚伯拉罕说要跟他分他的掳物呢？
他有什么权力向亚伯拉罕提议去分他的掳物呢？
所以对亚伯拉罕而言，
所以对亚伯拉罕而言，
索多玛城的人不但不是他的朋友，
索多玛城的人不单止不是他的朋友，
甚至在某程度上是他敌人，
甚至在某个程度上他是他的敌人。
因为他们是曾经对他不好的人，
因为他们是曾经对他不好的人。
可是当亚伯兰他知道神的审判的时候，
但是当亚伯兰知道神对他们的审判的时候，
他没有在心里面说该死，
他并没有在心里面说该死，
反而为他们代求，
反而为他们代求，
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份亮度也是我们要学习的，
他这份的亮度也是我们弟兄姊妹要学的。
我们有没有为那些对我们不好的人祷告呢？
我们有没有为那些对我们不好的人祷告呢？
可能是我们的同事，我们的亲友，
有可能是我们的同事或者亲友。
当我们觉得、他们在欺负我们的时候，
当我们觉得他们 在欺负我们的时候，
我们去向神求公义的时候，
我们向神去求公义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看到其实这些人可能心灵很空虚？
我们有没有看到其实这些人他们的心灵是很空虚的？
他们不认识神，
他们并不认识神，
不认识神的道德的标准，
并不认识神道德的标准，
所以才会这样子对待我们呢？
所以才可以这样来对待我们。
他们其实是很需要神的爱，
他们其实是很需要神的爱。
主耶稣教导我们，
主耶稣教导我们，
要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
要为那些逼迫我们的祷告。
亚伯拉罕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亚伯拉罕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我们要学习在代求的事情上有像他那样子的广阔的眼光和胸襟，
我们要学他们在代求的事上有他那种广阔的胸襟和眼光。
而亚伯拉罕的代求让我们学习的第二方面，
而亚伯拉罕的代求让我们学到第二个方面，
就是他代求的基础，
就是他代求的基础。
在第23到25节里面，
在23到25节里面，
亚伯拉罕三次以神的公义作为他为那个城的人代求的基础。
亚伯拉罕三次以神的公义作为他代求的基础。
第一次在23节，
第一次在23节，
亚伯拉罕对神说，
亚伯拉罕对神说，
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
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
第二次，
第二次
在25节，
在25节，
仗义人与恶人同杀，仗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段不是你所行的。
将义人同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起看待， 这段不是你所行的。
第三次。
第三次。
审判全地的主，死不行公义吗？
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
亚伯拉罕很清楚的。
亚伯拉罕很清楚。
神惩罚索多玛城，是为了他公义的缘故。
神惩罚索多玛城是为了他公义的缘故。
他不能让他们的罪没有后果。
他不可以让他们的罪没有后果。
可是正因为神是公义的。
其实就是因为神是公义的。
假如这城里面有异人。
假如这个城里面有异人。
有行善的人。
有行善的人。
神岂不更应该按着他的公义去恩待这些人吗？
神岂不应该按照他的公义更加恩待这些人吗？
所以亚伯拉罕没有以别的理由来求告神。
所以亚伯拉罕没有其他的理由去求告于神。
他只是按着他所认识的神的属性，他的公义去祈求。
他只是按着他对神所认识的他的属性和公义去祈求于神。
可是这并不等于说亚伯拉罕觉得神会忘记了他的公义。
这个并不是等于亚伯拉罕觉得神忘记了他的公义。
他不是说我怕你忘记了，所以提醒你一下。
他并不是说我怕你忘记了，所以我提醒下你。
我们相信神是不会忘记的。
我们相信神是不会忘记的。
他也确实不需要人来提醒他。
他也确实不需要人去提醒他。
那为什么亚伯拉罕在他的祷告里面还要三次这么说呢？
那为什么亚伯拉罕在他的祷告里面要三次这样说呢？
我相信。
我相信。
这些话不单是讲给神听的。
这些话不单单只讲给神听。
其实同时也是讲给亚伯拉罕自己听的。
也同时是为了讲给他亚伯拉罕自己听。
他怎么知道自己的祷告是否合神的心意呢？
他怎样知道自己的祷告是否合神的心意呢？
他怎么知道神是否喜悦他这样子的代求呢？
他也怎样知道神是否喜悦他这样的代求呢？
他必须回到自己对神的认识的里面。
他必须会要回到神对自己的认识的
他对
自己对神的认识里面，
去查看一下自己的祈求跟神的属性是否相配。
去查看一下自己的祈求对神的心意是否相配，
他才能确定他这样子的祷告是否合神的心意。
他才可以确认这样的祷告是否合神的心意。
这就是他代求的基础。
这个就是他代求的基础。
神不会做违反他本性的事情。
神不会做违反他本性的事。
所以亚伯拉罕可以按着他的本性大胆地向他求。
所以亚伯拉罕可以按着他的本性大胆地向神哀求。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自己的祷告好像很乏力？
你有没有发现过自己有时自己的祷告很乏力？
我们为一些事情祷告，
我们为一些事去祷告，
可是其实我们内心很不确定这样的祷告神是否垂听。
但我们 内心并不确定这样的祷告是否让神去垂听。
我们不知道这样子的祷告是否合神的心意。
我们并不知道这样的祷告是否合神的心意。
所以我们祷告完了以后呢，对自己的祷告有没有用呢？好像有一丝的怀疑。
所以有时我们祷告完了之后，对自己的祷告有没有用，怀有一丝的怀疑。
好像我们为找工作祷告，
有时候我们为找工作祷告，
可是心里面暗暗的就有一点感觉，觉得我不知道神是否要赐我一个工作。
但是心里面有时暗暗觉得不知神是否会赐给他一份工。
我们为家人信主祷告，
我们为家人信主祷告，
可是心里面却有一种感觉，觉得不知道神要怎么改变他们僵硬的心。
有时自己咁心里面觉得唔知道神系咪
神，唔知道神系要点样去改变佢哋刚硬嘅心。在这些时候，
喺呢个时候，
我们要像亚伯拉罕一样，
我哋要像亚伯拉罕一样，
我们要回到神的属性那里，
我哋要回翻到神嘅属性里边，
好坚固我们祷告的信心，
好坚固我哋祷告嘅信心。
神是我生命的源头，
神系我哋生命嘅源头，
他是供应我一切所需的神。
佢系供应我哋一切所需嘅神，
所以我相信神会为我预备工作。
所以我哋相信神一定会预备为我哋预备一份工。
他不会叫我们没饭吃的，
佢唔会要我哋冇饭食。
所以我这样的祷告，他一定会垂听的。
所以我哋咁样嘅祷告，佢一定会垂听嘅。
虽然不一定说我希望得到哪份工作，神就一定要赐哪份工作给我们。
虽然唔一定话我希望边份工，神就会俾我边份工。
可是神一定会给最好的，在他眼里面的最好给我们。
但神一定会俾喺佢眼里边认为最好嘅嘢俾我哋。
我们知道神爱我们，
我哋知道神爱我哋，
他也爱我们的家人，
佢亦爱我哋嘅家人。
所以我们为家人信主祷告，神一定是喜悦的。
所以我哋为家人信主祷告，神一定会喜悦嘅。
因为神是很愿意让他们认识他的救恩的。
因为神是很愿意要他们认识他的救恩的，
所以我们这样的祷告神必定是喜悦的。
所以我们这样的祷告神必定是喜悦的。
我们要更多的对自己的心来述说神的本性，
我们要更多的对自己的心来述说神的本性，
好让我们的祷告有力，
好让我们的祷告有用。
所以要做有效的代求，
所以我们要做有效的代求，
我们就要更多的去认识神，
我们就需要更多地认识神，
我们要更多地去读圣经，
我们要更多地读圣经，
去了解神的属性，了解神的作为，
去了解神的属性和作为，
我们才能按着他的属性，按着他的心意来祷告。
所以我们这样才可以按神的属性和心意去祷告。
那谈到神的属性的时候，
现在我们谈到神的属性的时候，
这段经文也有另外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这段的经文也有另外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很多时候我听到弟兄姊妹讲，
很多时候我听到弟兄姊妹说，
啊，旧约的神好像很凶恶，
说神是好像很凶恶，
是旧约的神，
旧约的神好像很凶恶，
常常动不动就去毁灭一个城，
经常动不动就去毁灭一个城，
或是允许以色列人他们去杀掉全城的人，
或者允许以色列人去杀了全城的人，
啊，跟新约的神的慈爱，耶稣的怜悯的形象好像很不一样，
好像跟新约耶稣的慈爱怜悯的形象很不一样。
所以有些弟兄姊妹说，啊，不愿意看旧约，只愿意看新约。
所以有些兄弟姊妹说不喜欢看旧约，只想看新约。
可是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一个事情。
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一件事，
在当时的社会是有一个共同承担，就是一个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的意思。
在当时的社会，我们是有一个共同承担责任的意思，
不像我们现代人个人为自己的事情负责，
并不像现在现代人我们各人为自己的事负责。
所以对他们来讲，大家全个城的人一同去承担这个事情是很自然的。
所以对他们来说，那时是一起承担，全城的人一起承担的事是很自然的。
而且我们看，
而且我们看，
神不但是在审判的时候才有这个意念，
神不单止在审判的时候才有这样的意念，
神在施慈爱的时候同时也有这样的意念，
神在施慈爱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意念。
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
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听，
即便那个城有十个义人，他也不会毁灭那个城，
即便那个城有十个义人，他都不会毁灭那个城。
这不是神的恩典吗？
这个不是神的恩典吗？
才十个啊，
才十个，
真的很小的，
是很小的数目。
可是神却应许，如果真的有这十个人的话，他也会施恩给这个城其他的人。
神，但是神却应许，只要有十个义人，他都会应许为这个城去施恩。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觉得神在审判的时候才有这样子的意念。
我们要明白，不单止神在审判的时候才有这样的意念，
他在施恩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意念，
他施恩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意念。
所以我们不要再说啊，神是很不公平的，
我们不要再说神是不公平的，
神是很公平的，
神其实是很公平的。
所以旧约的神不单是有公义的神，
所以旧约的神他不单只是有公义的神，
他也是有慈爱的神，
他也是有慈爱的神，
只是有时候我们读经不够仔细，
只是有时我们读经不仔细，
所以我们忽略了神慈爱的一面，
所以我们忽略了神慈爱的一面。
第三方面，我们可以从亚伯拉罕的代求的态度上学习，
我们可以从亚伯拉罕代求的态度上学习。
在这段经文里面，
在这段经文里面，
亚伯拉罕他锲而不舍的六次的为索多玛城代求，
亚伯拉罕他锲而不舍地六次为索多玛城的人代求，
从50、45、40、30、20一直到十个，
从50、45、40、30、20一直到十个，
他的祈求无疑是很恳切的，
他的祈求无疑是非常恳切的。
有时候我们答应为别人代求，
有时候我们答应为人的代求，
我们觉得祷告了一次就有个交代了，
我们会觉得祷告了一次就有了交代，
心安理得了，
心安理得了。
但我们有没有像亚伯拉罕那样不放弃的不断的代求呢？
我们有没有像亚伯拉罕那样不放弃这样代求呢？
当然祷告不是念咒语，
当然祷告不是念咒语，
不是说我们多讲几次神就会听，
不是说我们多讲几次神就会随听，
但是的确代求的次数反映了我们有多关心这个事情，
但是这个讲明了我们代求的次数可以反映了我们关心的事。
假如是我们的配偶失去了工作，我们要为他们祷告，
假如我们的配偶失去了工作，我们为他祷告，
我们会祷告多少次呢？
我们会祷告多少次呢？
我相信每天都会求，
我相信每一天你都会去求。
可是如果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呢？
但是如果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呢？
我们会不会也是这样子天天的为他们代求呢？
我们会不会也是这样日日地为他们代求呢？
假如是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家人生病呢？
假如是我们的配偶和家人生病了，
我们是不是会天天的为他们代求？
我们会不会日日地为他们代求呢？
那假如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呢？
那又日或者是我们或者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呢？
我们有没有天天的为他们代求呢？
我们又有没有日日地为他们代求？
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好些弟兄姊妹有身体的软弱，
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有身体的软弱，
我希望不是我们只是每个礼拜天在代祷事项里面为他们祷告，
我希望我们不单单只在每个礼拜日在代祷的事项才为他们代祷，
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师祷里面我们也天天的去纪念他们，
我们要为自己师祷里面日日地为纪念他们，
就好像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了好多的榜样，
就好像在圣经里面给了我们很多的榜样，
当摩西他为以色列人祈求的时候，
当摩西为以色列人祈求的时候，
圣经说他在神的面前伏伏了40个昼夜，
圣经说他在神的面前伏伏了40个昼夜，
伏伏了40个昼夜，他40天的在神面前为以色列人代求，
他40日为以色列人代求，
而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也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也常常提到他是怎么样的经常的为教会祷告，
也常常提到他怎么样经常地为教会祷告，
这就显明了他对教会的爱和关心，
这个显明了他对教会的爱和关心，
所以在哥罗西书4:2里面说，
所以在哥罗西书4:2那里说，
你们要恒切祷告，
你们要恒切祷告，
我希望我们不单是为自己恒切祷告，
我希望我们不单只为自己恒切祷告，
天天求神去施恩给我们自己，
日日求神去施恩俾我哋自己。
我们在代求的事情上面也要恒切祷告。
我哋喺代求嘅事上亦要恒切祷告。
另外，在亚伯拉罕跟神的对话的里面，
另外喺亚伯拉罕同神嘅对话里边，
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很清楚主权是在神手里的。
我哋睇到亚伯拉罕系好清楚主权喺神嘅手里边，
所以他讲的话一直都是很谦卑的。
所以佢讲嘅话一直都系好谦卑嘅。
第二十七节，他说
喺二十七节嗰度讲到，
我虽然是灰尘，
我虽然系灰尘。
然后三十节他说，
然后三十节讲到，
求主不要动怒，
求主不要动怒。
然后三十二节，
三十二节讲到，
他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一次，
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一次。
他一直的称耶和华为主，
他一直这样称耶和华为主，
表明呢他知道是在神的权柄的底下。
表明了他知道是在神的权柄的底下，
神才是下决定的那一位，
神才是下决定的那一位。
的确，在我们代求的时候，
的确在我们代求的时候，
我们可以情辞迫切的去恳求，
我们可以
情辞迫切，
情辞迫切这样代求，
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
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
神是这一切的主，
神是这一切的主，
最终是在他的手里，
最终是在他的手里面。
而在经文结束的时候，
而在经文结束的时候，
第三十三节，
第三十三节，
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的话就走了，
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
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
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
那有些人就有个疑问，
咁有啲人就會有個疑問，
那為什麼亞伯拉罕求到十個就停了？
咁點解亞伯拉罕求到十個就停呢？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城連十個義人都沒有，
因為我哋知過呢、這個知道呢個城連十個義人都冇，
所以最後神還是毀滅了那個城。
所以最後神仲係毀滅咗嗰個城。
那我們就會想，
咁我哋就會諗，
那為什麼亞伯拉罕不求到一個呢？
为什么亚伯拉罕不求到一个呢？
可能还有机会呢，
可能就会有机会呢，
因为至少罗德也算是一个义人、啊、
因为至少罗德也算是一个义人、啊、
那圣经学者对于怎么解释这个十个呢有不同的意见。
那从圣经那些学者是怎么解释这十个义人有不同的见解？
不过我们要注意一个事情，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
在第三十三节里面似乎神是主动走的，
在这三十三节里面是不是神是主动走的？
因为这里说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的话就走了，
因为这里讲到亚伯拉罕耶和华和亚伯拉罕讲完了话就走了，
不是说亚伯拉罕觉得说完了神就走了，
并不是说亚伯拉罕觉得讲完了就走了，
所以未必是亚伯拉罕不想问下去，
所以未必是亚伯拉罕不想问下去，
可能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已经足够了，
所以可能从神的角度来讲这个已经足够了。
事实上平心而论，如果是十个义人的话，这要求未免也太低了吧。
其实平心而论，如果是讲十个义人的话，这个要求也未免太低了。
而另外一方面，
而另外一方面，
很有可能亚伯拉罕他问到这里的时候，
也很有可能亚伯拉罕问到这里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很清楚神是公义的，
其实他已经很清楚神是公义的，
他不会因为罪人的恶而把义人也一同毁灭，
他不会因为罪人的恶 而将那些义人一同毁灭，
所以即便他不再问下去，
所以即便他不再问下去，
他也知道神会有施展他公义的方法，
他也知道神有施展他公义的方法，
所以他可以对神有信心，
所以他也对神很有信心。
事实上以后的圣经告诉我们，
事实上以后的圣经讲给我们听，
即使亚伯拉罕没有大卫罗德而祈求，
即使亚伯拉罕没有为大卫罗德而祈求，
神仍然是拯救了他的一家，
神仍然拯救到他们一家。
换句话来说，
换句话来说，
在这个代求的过程的里面，
在这个代求的过程里面，
亚伯拉罕他更深的去体会认识了神的公义。
亚伯拉罕他更深地体验了，他体会了神的公义，
他也更深地去明白了神的性情，
他也更深地明白了神的性情。
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代求里面所得的益处。
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代求里面所得的益处。
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为别人代求的时候好像对自己没有益处，
有时我们会觉得为别人代求的时候好像对自己没什么益处，
得益的都是那些人，
得益的都是那些人，
但事实不是这样子的。
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在代求的过程里面，我们因着这些祷告更深的认识神。
其实我们在代求里面会因着这些祷告更深地认识神，
我们更多的去经历神，
我们会更多地经历神，
更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会更明白神的心意。
而当我们看见神应允了这些代求的时候，
而当我们看到神应允了应许了这些代求的时候，
我们就会跟那些被祝福的人一同的喜乐，
我们就会同那些被祝福的人一同喜乐，
就好像这个事情我们也有份一样，
好像这些事上我们都有份。
这就是我们在代求里面可以得到的益处，
这个就是我们在代求里面可以得到的益处。
我们中文堂今年的主题是要在基督里面成长，
我们中文堂今年的主题是要在基督里面成长，
所以我们常常鼓励弟兄姊妹要多读圣经，
所以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要多读圣经，
要去主日学，
要去主日学
啊。待会我要卖广告了，
跟着我就要卖广告了，
待会再说，报告的时候再卖，
等一会在报告里面再卖。
可是弟兄姊妹，我们在代求里面我们也会更深的经历神，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代求里面会更深地经历神，
我们也会在基督里面成长，
我们也会在基督里面成长。
因为在代求里面我们学习以耶稣的爱去看这些被代求的对象，
因为我们在代求里面会以耶稣的爱去看这些被代求的对象，
这就叫我们有成长，
这个就叫我们有成长了。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去学习亚伯拉罕的代求，
我们去学习亚伯拉罕的代求，
学习他广阔的眼光胸襟，
我们去学他广阔的眼光和胸襟，
像他一样以神的属性为我们代求的基础，
像他这样以神的属性为我们代求的基础，
传谦卑的心，恒切的祷告，
全谦卑的心，恒切的祷告，
使我们可以在代求的里面更多的认识神自己，
使我们在代求里面更多地认识神自己。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是听祷告的神，
因为你是听祷告的神，
你赐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有这么宝贵的权柄，
你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有这样宝贵的权柄，
可以到你的施恩座前来祈求，
可以到你的施恩座前来祈求。
神啊，我们更感谢你，
神啊，我们更感谢你，
是你让我们不单为自己来祷告，
是你让我们不单单只为自己祷告，
你让我们有这个福分为我们身边的人来祷告，
你让我们有这样的福分去为身边的人去祷告。
以及神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在别人的事情上我们无能为力的时候，
以及在我们很多时候在人的身上觉得无能为力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最有力的就是为他们来代求，
我们知道我们罪有应得，就去为他们去代求，
不是罪有应得，我们知道我们最少我们能够最有力的去为他们去祈求。神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
神啊，我求你们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单是只顾自己，
因为我们不单单只顾自己，
叫我们有像亚伯拉罕一样为所多玛城代求的胸襟，
让我们好像亚伯拉罕一样为所多玛城代求的胸襟，
以致我们有广阔的眼光，
以至于我们有广阔的眼光，
不但为我们认识的人代求，
不单止为我们认识的人去代求，
也要为我们不认识的远方的人来代求，
亦会让我们去为那些不认识的远方的人去代求。
让我们学习不但为教会祷告，
让我们去学习不单止为教会的人去祷告，
我们也为在你的国的里面的事工来祷告，
我们也会为你国里面的事工去祷告。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这样的祷告里面更深的经历你自己，
让我们在这样的祷告里面更深地经历你自己，
去体会你的慈爱，
去体会你的慈爱，
体会你的性情，
体会你的性情，
以致我们跟你的关系会一天比一天更亲密，
以及我们跟你的关系更加一天比一天亲密。
神啊，求你兴起我们教会祷告的灵。
求啊，神啊，求你。
神啊，求你兴起我们教会祷告的灵，以致我们可以在祷告的事情上面彼此的勉励。
以致我们在祷告的事上能够彼此勉励。
因为主啊，我们知道。
因为主啊，我们知道。
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
无论我们做什么事，
我们不是依靠势力，
我们不是依靠于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不是依靠于才能，
而是要靠你的灵才能成事，
而是要依靠于你的灵才可以成事。
所以主啊，求你让祷告成为我们最有力的武器。
所以主啊，求你让我们的祷告成为最有力的武器，
最有力的工具，
最有力的工具。
感谢主，
感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Amen。